接下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指的是什么？是等他再来的时候才能测透的吗？
所以啊、所以保罗说，在三章好像是三章六节还是八节，保罗说他传扬的是这个测不透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测不透的丰富就是我们的福音啊、我们这两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有是不是考虑了基督成就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昨天第一个讲到，我有啊、提醒大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什么，然后大家就说阿们，就是原来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是死的，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我没有盼望，我们与神隔离，但是感谢神借着基督来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与神亲近，让我们有这个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对吧？啊，这就是耶稣测不透的丰富。为什么是测不透呢？是因为我们是一辈子也无法完全掌握他的荣耀，他的宝贵。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心灵得到明亮？是因为是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所得到的在基督里的丰富。好像有一个人把11英镑放在我们的账户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十亿
,one billion.、
Oh, okay. 11,
十亿。不是11镑，对，是十亿，对，11镑还好，如果有人要给我十一镑也可以，啊、但是很多钱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是多么这么多，然后神就一步一步会让我们知道，然后最终在新天新地，在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确实会看到这个福音的整个它的全面的荣耀，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是测不透的。
谢谢。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昨天有一道讨论题说，教会是给天上属灵权势展示神的智慧。那为什么要对属灵权势展示智慧是？是为什么这个是重要的？他们也不会悔改。
是，他们不会悔改啊、但是原来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而造成的，是不是在伊甸园？我们知道亚当被迷惑，所以是因为他们而造成的。但是神又扭转这个堕落，扭转这个问题，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一切撒旦原来所做的，现在被扭转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宣告神的胜利，神的胜，然后也是让他们啊、怎么说呢？明白最终的。就是1章10节的这个计划必定会实现，神会使天上地上的万有在基督之下，所以他们会面临审判，所以就是宣告得胜，给他们宣告得胜。
谢谢吴江，吴江待会会继续上来为我们继续今天的以弗所书的讲道。那在此之前，请林慧上来我们今天读经。
以弗所书4章17节到5章2节。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郊外人存着虚妄的意念，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贪行各样污秽的事。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在他里面受到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所以你们要除掉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苛刻、扰怒、暴力、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讲到的话题是教会如何行事为人。在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重新创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请求你，现在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如何活出与这些身份相称的行事为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教会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回想到我中学时候的基督徒团契。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是以非基督徒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基督徒的同学们，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团契每一个礼拜都会聚集在一起查经，他们的人不多，可能有8到10个，他们年龄不同，好像是13岁到18岁左右，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彼此的爱。虽然这个组这么多元化，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彼此的关系。当他们跟彼此见面，他们会很温柔，很关心彼此，甚至有时候会抱一抱。他们看起来也是很关心彼此的生命。在别的同学当中也有一些团体，有一群喜欢摇滚的，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一群喜欢踢球的。但是基督徒团契好像不一样，从外面看起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温暖。我当时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一个布道会，也听了福音。虽然我当时觉得无法接受福音，但是这个团契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教会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在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顾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关于神的计划。在我们昨天早上的第一个讲道里，我们发现神是如何创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发现教会，也就是那些信基督的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新人类，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我们也发现了神是借着基督的福音，那真理的道来创造基督的身体。然后在昨天的第二个讲道，我们有思考基督是如何建立他的身体，我们就发现是通过爱信说真理的道，同样的福音创造基督的身体的福音，也是我们要用来彼此建立。我们现在要思考基督要如何让他的身体行走。你可以在首次在大纲看到一个人在行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如何行走？正如大纲上面所写的那样，我们会发现教会的行事为人要照着神的计划，我们要照着神的计划的真理，照着神的福音来行事为人。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并且这两个部分就是会反映出我们的身份。第一个 要点是让我们来活出神新人类应有的样式，然后第二个是来让我们活出基督的身体应有的样式。 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我们第一个 要点，教会的行事为人要活出神新人类的样式。其实这段经文就是4章17到24是以弗所书的一个新的部分的开始。从4章17到6章9节保罗让以弗所基督徒明白他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直接翻译4章17节新译本翻译的行事为人，原文的意思是行走 walk。在这个 比较长的一段经文里，保罗会再一次提到基督徒行走的不同方面，但是在他这吩咐他们之前，在4章17到24他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让他们明白这样的行事为人是有什么样的基础的。所以在这些经文17到24保罗想要让我们明白教会之所以要这样行事为人，是因为我们要活出神新人类的样式。正如我们昨天第一个讲到所看到的，我们不是那个旧的在亚当里的新人 的人类。2章10节，有没有人背诵了这节经文？看到没有？我们一起看那个三章的上面吧。2章10节，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基督里创作的。所以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如何活出呢？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跟身边的人花一分钟讨论，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怎么能够改变他的行为呢？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怎么能够改变他的行为？我们待会儿保罗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的秘诀。这里有没有人觉得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来改变他的行为？如果有，请举手。很多人觉得没有，那你们很厉害。我需要。所以在这里保罗会告诉我们唯一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首先在4章17到19节，保罗吩咐了他们不要像无知误会的外邦人。我们在第七大纲手册第七页，不要像 无知误会的外邦人。让我们一起朗读4章17节。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那么保罗是如何理解我们原来的状态呢？他说我们原来存着虚妄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有问题。一个人的心事为人来自哪里？他来自我们的心思意念。保罗会继续提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4章18节，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我们再一次看到教外的人的问题是心思的问题，他们的心思昏昧，是知识的问题，他们是无知的。那这个无知来自哪里？是因为缺乏聪明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心里刚硬。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明白，而是因为他们不要明白，他们心里刚硬的，不愿意柔软起来，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就无知，并且他们这样的无知产生一个行为的问题。19节，他们既然盲目不认，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探寻各样污秽的事。这些教外的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念，他们无知的意念产生了污秽的行为，所以我们就称他们为无知污秽的外邦人。我希望我们看到了最根本的问题是个意念，一个心思意念的问题。在4章20到24节，保罗提醒以弗所基督徒关于他们新的状态。4章20，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 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我们现在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我们不是无知的，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学了耶稣的福音，他真理的知道。这里说因为基督是，因为真理是在基督里，这是他的福音，那真理的道。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是不是我们要爱心说真理，什么样的真理，就是这个福音，这个真理的知道，真理的道。我们明白神的福音计划。那么保罗认为学了基督意味着什么呢？在4章22到24，我们可以把福音的关于基督的行事为人的教导分成三个部分。我们要除去旧人，更换心灵，然后穿上新人。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三个步骤。首先我们要除去旧人，22节，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旧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这是迷惑人的私欲，或者一个更好的翻译可能是来自谎言的私欲，来自谎言的私欲。我们会相信谎言，然后照着这些谎言去生活。原来亚当就是这样，相信撒旦的谎言然后跌倒。我们的旧人也会这样，相信撒旦的谎言然后跌倒。哪些谎言？我举几个例子吧。哦，只有钱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全。哇，一个婚外情会让我很开心。我看那个成人电影会完全满足我。这是一些例子。我们会相信这些谎言，然后做什么呢？把它活出来。保罗把这些想法和相关的行为当作一件衣服。我们要除去那旧人的样式，就像脱掉一个脏衣服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除去。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明白要除去什么呢？是因为保罗所提到的第二个步骤，4章23节，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我们旧人最根本的问题是相信谎言，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以便能够除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神新人类应有的样式。在接下来保罗的关于教会行事为人的教导，我们会发现他不断地用1到3章的真理，就是福音的真理来吩咐我们。1章13节说我们是借着相信真理的道得救。昨天4章19节让我们用爱心说真理，福音的真理。如何把心灵更换一新呢？也是通过同样的福音的真理，关于耶稣的真理。改变我们行为的秘诀是什么呢？每次当我们读经然后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把心灵更换一新。改变我们的行为的秘诀是什么？不是更加努力。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提到了，就是人们通常怎么人们应该怎么改变自己，不是通过更加努力，而是通过心灵被更新来明白神的真理，这样我们才可以穿上新人。4章23到24节，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保罗说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让我们想到谁？亚当。有人说耶稣，那现在我们是照着耶稣，但是原来是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然后因为信了谎言就跌倒了，但是一个新的亚当来了，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他里面重新被创造了。神要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真理活出公义和圣洁。 当我们照着他的真理去更新我们新思念，我们可以传上新人。所以保罗的让我们改变自己的秘诀是什么？除去旧人，照着神的真理来更新自己，传上新人。我猜你们来退休会应该没有想到我会给你这样的关于我们的传桌的建议，但是保罗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除去那个脏的旧的那些心思意念的做法，传向一些新的讨神喜悦的，都是通过明白福音的真理。有可能有人有疑问，那我们如何要这样做呢？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要除去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要传上的？让我们在开始查考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讨论大纲上的问题，请快速的浏览4:25-5:2，并且思考保罗在这些经文中的吩咐跟1-3的神的计划的真理有哪些关系。其实也可以包含1-4。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这其中很多联系？很多联系。我们待会儿再去思考这些联系。我们现在在思考我们大纲的第二个点。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身体应有的样式，在爱中行走。在4:25-6:9，保罗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如何行走。保罗吩咐基督徒在爱中行走，在光中行走，在有智慧的行走。现在我们要考虑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4:25-5:2。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段经文的最基础的来自福音的真理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要彼此相爱。保罗会照着他刚刚设置的模式去教导我们，除去旧人，照着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更换心灵，然后传上新人。让我们一起朗读4:25。所以保罗在4:25让我们除去什么行为呢？
谎言。
我们刚刚看到了谎言是旧人类的硬币，我们会相信谎言，我们会说谎言，我们会照着谎言而生活。但是保罗说谎言是旧人的那一件我们要脱掉的脏衣服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穿上什么呢？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这肯定也包括福音的真理。为什么呢？保罗说是为什么？是，所以大家有没有已经看到这个模式？除去传唱，因为心灵的更新，因为福音的真理。我们昨天听到了在4:3-4的吩咐，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1:23，福音的真理就在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撒谎，这只能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破坏圣灵所赐的合一，也破坏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所以让我们除掉谎言，说真话，包括福音的真理。4:29，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在这里要除去什么？
坏话。
坏话。对，我们要除去坏话。如何定义坏话？就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类别，是不是？当然也包括毁谤、八卦，这些都可以包含在坏话的类别之下。为什么我们要除去这样的坏语呢？又是因为它会破坏基督的身体，也会破坏别人，我们的另外一些神的新人类，结果会引起不信任、怀疑。 那么四章二十九节说我们要传上什么话语呢？造就人的话。对，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当我们用爱心说关于基督的真理，结果是我们确实能够造就和鼓励别人。所以让我们除去坏话，传上好的能够造就人的话语。我们刚刚思考了基督徒的话语，让我们现在思考神的新人类应有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朗读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谈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好的，不好意思，什么样的态度是我们要出去呢？
生气。
对，其实很有意思，是不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好像他的意思说，有一种生气是不让人犯罪的一种公义的生气。当我看到我生命中的罪，然后感到很生气，这个不是罪，这是帮我悔改的一种动作。所以有一个公义的生气，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生气，是来自人的罪，或者是引起人犯罪，我们要除掉这样的生气。那我们要传上什么呢？这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四章二十七节的结尾，保罗说喊怒不可到日落，别人得罪了我们，是我们心里感到愤怒吗？神说我们有多少时间去处理这个愤怒，我们有到日落。我们要么是在日落之前跟那个人处理这个事情，要么是放弃这个事情，饶恕这个人。那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不仅是因为会给我们的睡眠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但是也是因为四章二十七节让我明白，它也会有另外一个好的影响。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去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让我们彼此提醒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属灵权势知道他各样的智慧。但是这些天上的权势，我们下一个讲到也会发现这个点，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们并不只是观察，他们也是同时去破坏，要破坏教会。他撒旦也很清楚，一个心里生气的人会很容易说和做很多能够破坏基督的身体的动作的事情。所以让我们除去生气。让我们一起朗读四章三十一节。一切苛刻闹怒，其实这一段是一个三明治结构，我们现在到了另外那个部分，保罗再一次让我们除去不讨神喜悦的态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三十节，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因为你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等数的日子。第四十节提醒我们，圣灵不是一个势力，它是有情感的。在三节我们被提醒，保罗提到了圣灵所赐的合一，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赐了一个合一的关系，并且他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持守三十一节的那些态度，我们会发现，即便别人不知道，但是圣灵会忧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别人看不到你心里，但是你心里充满愤怒，充满生气，就会 hurt， 就会让圣灵感到忧伤。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这两个经文让我们意识到，有两种灵在观察我们的心。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会观察我们，撒旦和圣灵。一个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让我们保持合一；一个是要破坏基督的身体，来分裂。所以我们 时时刻刻祷告太重要，而且我们省察自己的心也太重要。经文说我们要传上什么态度呢？32节，要互相 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基督徒可能得罪了我，我可能觉得很难去 饶恕他，但是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提醒自己现在基督里饶恕了我多少罪，我能够做决定不 饶恕另外那个基督徒吗？所以又是因为又是福音的真理是来更新我们跟彼此的关系。我们花了时间思考我们的态度，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一起朗读28节。偷窃，偷窃的不要要除去的旧人的习惯是什么？偷窃。要穿上的是什么？保罗说要做工，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福音是不是好？神的大呢？让一个偷窃的人悔改，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给基督的身体的人。感谢赞美神，多么好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虽然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是不是回到福音的真理，这是并且是关于基督的身体的真理。我们要关心彼此，不仅是彼此的属灵的好，也是彼此的实际方面的好处，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不仅要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五章一节关于效法神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朗读五章一节。因此
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
要做好人，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新人类。所以不好意思，所以让我们效法神，就是很有意思。保罗的祷告两个都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第一个父神，第二个基督。然后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效法他们。所以当我们心灵感到明亮，越来越认识他们，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如何效法他们。然后神的爱是不是多么大，他不断的赐福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不断的忽略他们，背逆了他，得罪了他，他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饶恕我们。既然父神愿意这样爱我们，他蒙爱的儿女，我们怎么能够饶恕不饶恕别人呢？五章二节也让我们效法，不是父神，但是是基督，要借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这些经文会提醒我们，我们对别人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爱？这 绝对不是情感上的爱，是舍己的爱。基督是通过这样的爱，使我们成为他身体这个新人类的一部分。我们要模仿这样的舍己的爱。我们这样爱彼此会容易吗？其实当我们分析25到五章二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一定很容易。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生气的吩咐？跟别人别的基督徒花时间在一起会很容易让我们感到生气，说不定在你们在跟我花时间在一起很快就会感到生气。但是基督爱了不可爱的我们，五章二节的结尾说基督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基督为不可爱的我们舍己，为了是做一种敬拜。当别的基督徒对我们不可爱的时候，让我们去专注于神，让我们记得当我们饶恕他们、服侍他们的时候，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对这一切要做出怎样的回应呢？首先，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看到理解明白神的计划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纲的回应，一些回应。首先，让我们理解明白神的计划的重要性。有时候你会听基督徒说，你们花太多的时间读经祷告，为什么你不放弃你们的圣经出去改变世界呢？答案是，唯一能够改变世界的是神的计划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只有在我们读他的话语，并且通过祷告得到心里的明亮，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去活出福音的真理。然后这样，我们一个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以弗所书四到六章关于行为的吩咐都是来自于一到三章的福音的真理。如果你查考任何新约的书，也都是照着这个模式，福音的真理相关的行为，福音的真理相关的行为。只有神的话语的真理能够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除去不好的，然后产生好的行为。我很感恩 Rose 刚才分享关于默想的重要性。我们不仅是要做听到的， 要做行道的。怎么能做行道的呢？没有听，没有读，没有默想，就无法行。所以我们要听和默想神的话语。St. Helens 和 Houston 之所以把那么多时间投资于祷告和教导圣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书呆子，而且是因为我们明白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思考第二个回应，把教会当作基督的身体，把彼此当作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真的值得多默想。我们自然会很个人主义，很自私。我发现我是这样，也许你可以省察你自己的心，你也会发现，也许你也会发现你也是这样。我们想的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发展。但是神要让我们关心基督的身体，关心彼此。如果你身体的腿开始疼，你身体的其他肢体都会受影响。我们的身体不同部分不是独立的，那同样的，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一个集体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也不是个体的，所以我们要关心彼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基督徒的自我理解不是一个我，而是一个我们。我们要思考的 不仅是我的什么行为对我会带来好处？我们要思考，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决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采取这样的态度，关心彼此，服侍彼此，这真的是一件感恩的事情。我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在他们心里动工。我会想到弟兄姐妹对刚刚生孩子的王者和路达的帮助和关心，或者弟兄姐妹给搬家的弟兄姐妹的帮助，或者弟兄姐妹跟抽出时间跟别人一起读经祷告。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出这些基督徒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在这个讲道开始提到了我中学的基督徒团契，当我看到了他们彼此的爱的时候，这让我感到印象深刻，吸引我来认识神。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然后他们会活出福音的真理。他们彼此的爱是新天新地的预告片，在新天新地，神要使天上地上的万有在基督之下同归于一。这个团契反映出了这个新天新地最终的结果。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跟别的基督徒的关系，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 我们大学的团契，我们职场的团契，这些小组里基督徒也都是基督的身体，让我们 求神的帮助，活出神新人类的样式，除去旧人，更换心灵，穿上新人，彼此相爱。如此的新社会人不仅会吸引人来信福音，他也会使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知道神各样的智慧，神得胜了，神的计划得胜了。现在在全世界中，神藉着福音创造了这样的团契，一个新人类，在北京，在伯明翰，在伦敦，在卢森堡，一个新人类正在活出福音的真理，正在活出神的计划。但神看到这个新人类的彼此的相爱，他肯定看是好的。阿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在教会里要实现的大计划。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计划活出来。主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跟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确实会引起一些挑战，又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又是因为彼此的软弱。主啊，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回到福音，不断地祷告，请求你帮助我们效法神，效法你，效法基督你的儿子，设计的去爱彼此，这样我们就会反映出你计划必得到实现，这样我们会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